抓住我，如果你能，汤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案件。2025年8月2日至7日，在曼德勒湾举行的美国黑帽网络安全会议期间，内华达州执法部门开展了一场针对在线儿童掠夺者的多机构行动。内华达州互联网儿童犯罪特别工作组 ICAC 联合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和亨德森警察局，在网上伪装成未成年人，收集了具有罪证的聊天记录，并安排会面以确认意图。八名男子被逮捕，其中包括参加会议的汤姆·阿尔蒂奥姆·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名以色列高级网络安全官员。他于2025年8月6日被送往亨德森拘留中心，并根据 NRS 201.560 被控使用计算机引诱儿童进行性行为，这是一项 B 类重罪，可判处一至十年监禁和最高$10,000罚款。此类行动在拉斯维加斯很常见，2024年的一次行动逮捕了18名男子，罪名相似。这里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一名嫌疑人的身份，一名负责保护以色列国家网络防御的人，两周不到就返回了以色列。汤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是谁？亚历山德·罗维奇并非无足轻重的官僚，他是以色列国家网络局 INCD 内部技术防御部门的负责人，该机构直接受总理办公室管辖。他帮助设计了网络穹顶，这是以色列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防御系统，仿照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他因其贡献获得了以色列国防奖。他为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他高级官员提供关于网络防御、人工智能战略和国家韧性的建议。他的 LinkedIn 个人资料在被捕后不久被删除，描述他为一名执行董事和网络安全领导者，拥有广泛的国家机密访问权限。鉴于以色列的预防性安全原则，可以合理假设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职责超出了纯粹的防御，涵盖了进攻性信息操作。以色列的网络单位已与 Meta、 谷歌和 X 协调内容删除请求而闻名，表面上是为了打击煽动行为，但实际上常常用于压制对以色列不利的政治内容。作为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大师，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可能参与了这些审查系统的自动化一种数字宣传或叙事管理，伪装成反恐行动。这使他不仅成为一名网络防御者，还成为以色列在线影响力活动的战略守护者。保释条件应该发生什么？根据内华达州法律，保释应反映以下内容：罪行的严重性，引诱儿童是重罪，保释金通常定得很高，或完全被拒绝；证据的强度，秘密行动通常会产生无懈可击的数字记录，包括聊天日志和意图证明；逃跑风险，亚历山德·罗维奇与内华达州无任何联系，居住在以色列，并且有快速离开的手段。财务资源，保释金必须足够高，对被告有意义，对内华达州工人阶级的威慑不应是富裕外国官员的零花钱。对于普通被告，这种案件的保释金可能在$50,000至$150,000之间，并附带以下条件：交出所有护照和旅行证件，电子监控，内华达州内的地理限制，有时完全拒绝保释。然而，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以$10,000保释金获释。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威慑，他的真实收入几乎肯定在每年$300,000至$600,000的范围内，甚至可能更高，远高于公开的政府工资平均水平。像许多以色列网络官员一样，他很可能通过咨询、行业联系或间接参与国防合同来补充政府薪资。对他来说，$10,000不是财务障碍，这相当于低收入工人的交通罚单。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显示他的护照被没收。这导致了两种可能性：一，他被允许保留以色列护照，这对于一个明显有逃跑风险的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疏忽；二，如果他的护照被上交，以色列大使馆可能为他签发了紧急旅行证件。无论如何，如果美国当局将他列入禁飞名单，他的离开本可以被阻止。这从未发生。到8月17日，他已返回以色列，在内华达州检察官有时间准备第一次实质性听证会之前就消失了。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为何如此迅速采取行动？ 因为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仅仅是一个官僚，他了解网络穹顶的架构及其保护的漏洞，他为内塔尼亚胡提供人工智能战略和国家韧性的建议，他很可能对以色列用来塑造国外公众认知的在线审查机制有深入了解，他掌握了有关以色列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网络联盟的见解。对以色列来说，一个高级网络战略家坐在内华达州监狱中，可能会受到审讯、泄露或认罪交易的威胁，这是不可容忍的。政府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官员们最初声称他只是被询问，而非被捕，并按计划返回。只有在后来，网络局才承认他经双方决定被休假。这些矛盾表明了一种协调一致的努力，旨在淡化和掩盖现实。更广泛的影响。亚历山德·罗维奇事件不仅仅关乎一个人，它暴露了司法、外交和国家安全的不安交汇。司法，处于他位置的普通被告将面临高额保释金、监控和审判。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夜监禁后获释。外交，宽松的保释金是单纯的司法失误，还是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通过秘密外交渠道避免丑闻的结果？保密，如果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在美国拘留中，他可能会无论是迫于压力、意外，还是在认罪谈判中透露以色列网络宣传操作的细节，暴露内容删除和审查是如何在幕后管理的。也有先例，以色列长期以来有保护被控在国外犯罪的国民的历史。塞缪尔·谢因被因1997在美国被控谋杀后逃往以色列，以色列拒绝引渡。马尔卡莱福被控在澳大利亚进行儿童性虐待，十多年来对抗从以色列的引渡。西蒙列维耶夫 Tinder 诈骗者逃避欧洲的诈骗指控，受回归法保护。在此背景下，亚历山德·罗维奇返回以色列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结论：谁统治谁？对普通人来说，拉斯维加斯的秘密行动以高额保释金、护照上交和漫长的法庭斗争告终。对亚历山德·罗维奇来说，这是在亨德森拘留中心过了一夜，$10,000的保释金以及快速飞回家。这种差距引发了一个更大、更令人不安的问题：美国的 sovereignty 在哪里结束？外国影响在哪里开始？当一个高级外国官员被赋予国家机密并涉嫌设计在线审查系统，能如此轻松地逃脱美国司法系统时，这表明地缘政治凌驾于司法之上。最终，汤姆·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案件不仅仅是一个在秘密行动中被指控的人的故事，它关乎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当国家机密和强大联盟受到威胁时，司法变得可谈判，保释金成为象征，法治在政治压力下屈服。